对于 Sora 引发中学社会的人工智能的焦虑感，身兼全国政协委员的科技公司360创始人周鸿伟2月23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坦言，中国现在要开发出一个超过是 GTP4 的通用的大模型是很困难，也就是 ChatGPT 聊天机械人的升级版。但他认为只要中国借鉴国外的开源成果和公开发表的论文，找啱应用方向或者可以一两年内追上。不过这样的讲法遭到不少的微博网民是反驳，有人说两年先抽差不多了，大家都已经是跑远了。另外有人讽刺说中国一直在这里抄袭，一直没有超越到。在台北的台湾人工智能实验室创办人杜奕瑾指出，数据收集、算法和算力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三大支柱，中国在面对外国各种的技术突破的时候，往往是由政府主导，召集科技大厂一起学习追赶。但就人工智能科技领域来讲，这种由上而下的发展模式虽然有助于业者透过政府大量收集数据或者网罗 AI 的人才处理算法，它是无助于解决中国科技产业面临美国的限制发展，难以取得高端芯片的困境。
晶片的制裁会不会影响到人工智慧发展？其实还是能发展，但是会不会影响到人工智慧发展的速度跟未来产业的这个应用？当然答案也是肯定。
杜奕瑾说，美国对华芯片的限制制裁是会不会影响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呢？其实中国还能够发展，但是会不会影响到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和未来产业的应用？当然答案也是肯定的。另外一位台北的 AI 专家、工研院产科国际所研究总监杨瑞林亦都话 ，OpenAI 早在2015年创立的时候就广征人才，着手研发，并且大量购买具有 AI 算力的图形处理器、运算大模型，累积深厚的底蕴之后，先至2022年以来陆续发表 ChatGPT 聊天机械人和 Sora 等的模型。相较之下，中国的百度等大企业迟至 ChatGPT 公布之后才急起直追，而且声称只花了一年不到的时间就是做出是生成式的 AI 大模型。他说中国虽然在 AI 方面是很多人才，但是在体制压力之下，为了追求快速达成任务，开发出的产品不扎实，有些甚至只是套壳，也就是说就用外商产品的底层算力来包装成为自家的产品。此外，杨瑞林说中国的严格管控言论自由更为是生成式 AI 研发人员带来发展障碍，例如中国版的 AI 聊天软件需要屏蔽官方严禁的网络的敏感词，因此生成式的文字或者影像的创意度就会受到扼杀。换言之，就算 Sora 自动生成视频的功能强大，在中国官方越来越紧缩的审查红线之下，创意亦都恐怕受限。
现在中国有多少的电视剧跟电影拍完以后都不准上架，生成了很有创意的影带哈，通过审查那通通不能上。
杨瑞林对美国之音话，而家中国有几多嘅电视剧同埋电影系拍完之后都唔准上架，就算生成咗好有创意嘅影视嘅视频，冇通过审查，通通唔能够上。中国而家境内嘅整个社会嘅创意、艺术嘅创意都系被打压。这个工具就更加帮不到这些人的忙。在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二研究所副研究员戴志贤亦都说，欧美国家对于 AI 算法的限制主要是筛除未成年人不宜的分级的内容，对于意识形态和言论自由不会多加干涉。反观中国，挂人工智能科技从一开始就被官方用来作为在城市监控群众的工具，就连 TikTok等的视频社交软件亦都很快成为官方大外宣和认知战的利器。因此未来中国的生成式 AI 产业恐怕和西方民主国家走向不同的发展路径。
如果说以后 TikTok 给你一个这样的工具，说你可以生成一些有趣的影片，结果这影片出来之后全部都是在歌功颂德，只有看到中国的好，没有看到中国有问题的地方，那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嘛。
戴志贤说，如果说以后 TikTok 给你这样一个工具，说你可以生成一些有趣的影片，结果这些影片出来之后全部都是歌功颂德，只有看到中国的好，没有看到中国有问题的地方，那问题就很大了。在美国华盛顿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警告说，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在官方牵头、科技大厂大举投入之下，恐怕继芯片制造之外再次重演一窝蜂大跃进的乱象。李恒清说， 中国的学界不应该只是看到外国的研发成果，才次次都要高叫弯道超车，应该思考这些创新为什么中国做不到。归根究底，他说中国式的科技研发太过急功近利，缺乏长期投入的基础科学的研究。另外一个更加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出于教育。
中国现在啊，这个孩子们啊，问题呢也是非常多的。教育培训的那些机构都给他干掉了，英语恨不得不要学了，中考都不考了，实际上是夜郎自大，说以后全世界都要学中文，自己骗自己。
李恒清说，中国现在这些学生的教育问题都是非常多，包括教育培训的那些机构都是要限制，英语恨不得是不好学了，中考都不考英文，实际上是夜郎自大，说以后全世界都要学中文，自己骗自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智慧在台北报道。